然后呢，跑的人进步，人进去顶啊，人进去顶啊。还有那边他弄了就在啥地方呢？千万就话他，人把些比人去顶弄到扎实呢。那么，如是啊，无相现，天众是无因，地居人若足，闷乱改常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天界的众生一旦即将要死亡之前的七天的时候，他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死状。一旦显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毫无疑问他要死了，他就是已经是没有什么时间了。比如说人世间当中，这个地上的这个人呢，也要死亡之前，他会出现很多死亡的兆或者显现一样。那么你们知道这个人死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死亡的一些这个兆吗？比如说人呢，就是身上啊弄香水啊或者这个粉质啊之类的话呢，这个心脏啊疼痛啊，或者呢就是没堵耳朵听不见声音啊之类的人死之前也会有很多的死相。当然了人死之前死相好像是有各式各类的，秘法里面尤其是对这个死相的有很多的看法。比如说到了晚上这个夜晚的时候啊，就夜光之下看自己的银子啊之类然后呢看这个直接看着啊，这些有很多种死相，我是看到过很多书里面看自己是不是显现死相。但是呢人世间死亡显现还是不完全是确定的，发现了这种死相之后，你可以修点福报啊，造福报啊，然后呢这个修一些这个消除这个魔障的一些仪轨啊之类的方式来断除，还是有办法的。当然呢有的是不能断除，但有的呢可以的。或者呢看到了这个死人啊，或者看到了这种这个一些很不吉利的一些东西啊之类的，人死之前呢还有呢内心感觉到我肯定要死。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平常我们人没见得显得他会死，但是人一旦死之前他说出来的那些话，他死完了之后匪夷所思，他似乎知道我会死的似的，所以说做出很多安排。为什么呢？他已经显现了就有些不是很对头的很多现象，所以说呢这一样天界也会有，而且呢这会很痛苦对天界来说。欢迎这大年破巴拉嘎得给予他们干面呢点你五面等着一大的尿你把康永王就死若从天出堕，众善尽无余，任落旁生鬼，泥里随聚。假如说从天上掉下来，一旦死了之后，这样的众生，假如他还没有剩下丝毫的善的这种这个所余的这个善的话，就像没钱的人一样，一旦没有福报，没所余的福报的话，那么他会任落到恶鬼旁生。旁生就是畜生嘛，牛马呀之类的，苍蝇蚊子之类的。那个鬼是什么？恶鬼嘛，对吧？泥里什么地狱等等随意当中出生，而且呢遭受种种的。因为他虽然是没钱了，但是他的债务没还呢。比如说一个人借几十万的这个人民币，结果拿这个东西去赌博玩享受，跑到澳门去赌博，回来之后钱是没了，但是债务没少，而且呢天天在双倍的利息在涨，对吧？他就会很痛苦，他就还没完呢，这是对吧？同样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呢，这个天界掉下来的众生也是这样的。好，这个就是天界的苦的部分了。现在说阿修罗的苦，这个阿修罗，你知道为什么叫阿修罗吗？因为梵文里面叫阿苏拉。那阿修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阿苏罗呢，既可以把它可以算作是天的部分，也可以把它算作是恶鬼的部分。为什么呢？如果六道轮回把它分成为五道轮回的时候，阿修罗里面的高级别的阿修罗呢，把它算作是天的范畴；低级别的阿修罗呢，把它算作是恶鬼的范畴。这样呢，就是人天地狱恶鬼出生只有五道了，对吧？什么叫高级别或者低级别呢？它神仙里面，它或者呢阿修罗这个地方啊，也有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神、方神、山神，对吧？有很多这些鬼神，对吧？那么这些鬼神里面实力非常强大的这种鬼神，这种鬼神呢属于是天界的范畴的。实力非常贫弱而且呢痛苦很多的这种鬼神呢，属于是恶鬼的范畴的鬼神。 也可以把它画。为什么呢？从天到恶鬼啊，这个类别啊，因为他的福报的强与弱，神通的强与弱，他的这种痛苦的多与少的角度来区分的。所以说，比如说他的那个里面有一部分算是恶鬼类的，一部分算是天机类的。这是我们在神话故事里面不是有一个说啊，谁谁谁谁身作为什么什么天了，他不是神话故事。其实这些为什么会这么写呢？它是依据佛经的佛教的经典来写的，虽然它强调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个道教里面的东西，但是呢道教和佛教互相之间呢很通，而且呢我们中国的道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在佛教里面的依据而来的。所以说呢，实际上就是那些所谓的仙儿啊，那些所谓的狐仙啦、蛇仙啦，这个修行达到一定过后，它就变成为天的范畴；达不到一定过后，它就变成为鬼的范畴，是吧？鬼和天之间。所以说这一类的人呢，绝大多数如果要六道的时候，是阿修罗的范畴的。阿修罗是天和恶鬼之间的那么一个区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么现在我们说说阿修罗的事情，阿修罗的痛苦。拉面达呢，让印记拉伊把那东西一记顿下去，得到落到太阳中一级别电板通啊，忙起说是阿修罗本呢、啊，行丛林犬绝灰这个。总理卷绝灰愤天生苦心去遮于见地。他说阿修罗的这些众生呢，他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的体性啊，他的本性啊是什么呢？是非常凶猛，非常的这个暴力，非常这个性格非常的这个强烈多变，这样的一些很粗暴，这样的一种类别的一种鬼类，或者呢就是这个天类。首先他是这样，所以说他的嗔恨心特别特别重。因为嗔恨心特别重呢，一点点事儿没做对，他马上就是大怒。天界是的特点是什么呢？很柔和，很文明，不怎么计较，斤斤计较。但是阿修罗是非常非常的计较，嫉妒心非常非常强，他就是容不得杀者的这种心态，是非常暴力的这种心态。那么这样的这心态的人呢，他对什么东西最最难受呢？看到了跟自己差不多的同类人，同类的这个动物，就是天界。那么天界呢，享受如花富贵，可是他呢没有这么好的，所以他特别特别的嫉妒，或者特别特别的难受，或者特别特别的痛苦。因此呢，天天想尽办法灭掉天。但是他能灭的天呢，是不是很多的天？他能打仗的天就是33天，因为33天在须弥山的周围嘛，跟阿修罗是接壤的，所以说他跟他经常发生这个交涉。第二个呢？须弥山顶上的这个33天，刚才那个是四大天王天，周围的这个四大天王天和山顶的33天，这两个呢跟阿修罗呢是经常会发生这个交涉的，因为他们之间呢离着很近。在上面的天上的摩耶天啊之类的多帅天，这些跟阿修罗是扯不上关系。为什么？阿修罗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天上这个摩耶天啊，这个多帅天，他是去不了，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33天以下，它经常会发生这个战争。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一个问题呢？阿修罗圣或者天界圣，在印度人眼中的永远的话题，印度人呢说不完的话题。那阿修罗和天界之间的打仗啊，那就是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这个战争，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在印度人看。凡是阿修罗，不管是有道理没道理，他是可耻的，是该灭的。凡是天，管他是占不占理由，他都是正义之士。所以说在印度人当中这是固定的。正因为如此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汉文翻译里面的一个鸠摩罗什的这个叫庄严论，这个大庄严论，这个里面有89个故事吧，典故吧。其中第一个典故就是甘多罗居士的这个故事。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说曾经甘陀罗这个地方来的有一个居士到某某某个地方做生意，他坐在城的这边，城呢有个大大的一个长长的一个街条，街条的那边呢 阿育王时代造的一个大大的一个旧的佛塔。那么呢，这个居士呢，他是信仰佛教的，不过呢，这个城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信仰外道或者呢婆罗门教的。所以说呢，这个居士每天上午的时候过去塔那边供养塔扫塔，然后呢就是供养一些花，中午的时候过来回来，然后呢他就做生意，这样的一个人。说有一天呢，他去那儿回来的路上啊，就这些婆罗门呢刚刚吃完饭，有的呢在洗澡，有的在凉亭里面站着闲聊，有的呢在那这喝点什么东西在坐着。这个居士一来的时候呢，这是商人嘛，一来的时候呢他们看着很不舒服，对吧？因为他是信佛的嘛，教派的那个这个排斥还是很强的，说嘿甘多罗，因为他的老家是甘多罗，所以叫根达拉，根达拉你过来，你到哪儿去了？他说哇，去佛塔那儿扫扫这个佛塔，打扫一下佛塔，供养一下花。他说哎，你这个愚昧的人呢，你干嘛不供这个湿婆天，或者这个西瓦，就是湿婆天，或者这个边入天啊，你干嘛要供佛呢？难道你不知道他的功德吗？他说啊，我之所以供养佛呢，我知道佛的功德，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湿婆天或者这个边入天的他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说我没有这么供养这个湿婆天啊之类的。一说到这儿的时候，这帮人就很不高兴了，说呸，你这个愚昧的人，你怎么能不知道湿婆天和自在天他们的功德呢？多厉害啊。他说你没听说过吗？这自在天呢，一站宫上面三支箭同时放着，一是发射出去之后，阿修罗的几千个这个人的这个三维的成果，就是有三个城墙的那个成果焚烧啊，就像烧掉这个草木一样。他就这么说的，很得意洋洋的说，这么厉害，你看你还不知道他的功德。这个商人说啊，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没办法信仰他。他说为什么呢？说生命本来啊，就像露叶水，就是早上这个不是草上面不是有露叶嘛，对吧？叶水，即便你不灭它，它也会死的。其实它很可怜的，一次性杀掉了那么几千个这个阿修罗的成果的这个生命，多惨呐！这样的神，我怎么能够信仰呢？我信的是大慈大悲的大仙人，而不是这种神。然后呢说，我认为这种信仰是恐怖恐吓的，而不是信仰的。为什么呢？被恐怖，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这样的这个东西，你还信仰它，这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实在是你信仰这种恐怖的东西的话，那你这个所谓的阿修罗的三论成果被三支箭焚烧掉，那都是故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咱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道理，狮子虎狼肯定要吃人的。那么你干脆就信仰狮子虎狼，干什么不信仰狮子虎狼呢？对吧？那多好啊，因为他也能杀生，对吧？杀人，所以说这是不好。我的仙人有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大仙人，因为是有大慈大悲。人说啊，你这说是仙人，佛是仙人，是。他说那他有什么本事啊？什么什么仙人一咒就把这个地势天身上啊闹出这个一千多个这个。说这个故事我太脏了，我就不说了。说某某仙人呢，就是通过咒就让他变成什么什么老鼠啊之类的。反正印度的故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通过咒术，因为仙人在印度的人的角度叫三度，这个就是一个专门诅咒的那么一个东西，就是做蛊啊之类的。这种人呢，有法术的这种人呢叫仙人。啊，你这个佛有什么仙人呢？这个居士说呀，我的仙人是有非常大的法术，那是什么？不侵害一切众生而解救一切众生，那就是我仙人的这个法术，是非常了不起的，有这样的一个典故。那么你看到了没有？佛教和这个婆罗门教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佛教讲的是大慈大悲菩提心，可是他们呢认为啊，阿修罗该死。那个人说了，阿修罗不是该死吗？他一出来了，这不就是这个世界就变成了黑恶的天下。所以说被妖魔鬼怪所通知，所以说众生苦不堪言，灭掉这个阿修罗多应该呀，等等等等。 这个里面所说的阿修罗就这个阿修罗。那么外道还有特别动听的故事，说曾经有个变入天，说为了调伏阿修罗，跑到阿修罗王那里去，变化成为这个侏罗，侏罗知道吧，小人，就是小个儿的人，向阿修罗的国王呢非常恭敬的做个礼拜，说大王啊，能不能给我三步地呀、啊？大王说啊，随便你，这小人的三步有多大的地儿，对吧？说随便给你，要没问题。然后他说，大王说了算还是不算呢？说我堂堂的阿修罗大王也能说了不算？那个时候阿修罗是掌控整个大地，结果边入天呢，一只脚放在须弥山顶，一只脚呢就放在这个喜宝山，一个站这个说是沦为这个铁沦为三，这二步走完了，然后呢第三步往哪里你给我什么呀，大地全部都被两步就走完了，就是跨了两步就整个大地就被占领了嘛。你说第三步你从哪里给我呀？这个时候阿修罗才知道原来他就受骗上当的，他很害羞，说那好吧，大地就给你，我就到地下去。所以说阿修罗住在地下，就是须弥山的那个里边，天界呢就在上面。那这个藏传佛教的有些仪轨里面特别有意思，就是传说是莲花池大师所造的一个这个供这个商香，里面说这个三十三天呢有一个如意宝树，如意宝树的根儿不就在地下吗？也就是阿修罗的地界，树不是长在地上吗？它不可能在地下长啊，对吧？地上嘛，那树叶啊、枝茂啊、那果啊，都在地上享受嘛。阿修罗说：“这个根在我这儿，应该是我的。”天界说：“这个长在我这儿嘛，对吧？跟地下有什么关系啊，对吧？”这是我的。然后天天为了这个打仗啊之类的，有这样的神话故事。反正印度人呢，一说起阿修罗呢，他是一个邪恶的实力的一个代表词，所以说他是一个是这样的。总而言之，他有这样的一个阿修罗的众生，他的落到等养。虽然这些人呢，就是总灵全绝辉，就是虽然他们很聪明很有智慧，不过呢，因为他们这个焚天等等，这嗔恨心非常重。然后痛苦心非常重，而且呢他们没有能够了知诸法体心空心或者人无我和法无我，因为他有严重的障碍或者遮止，所以说呢得不到了知人无我和法无我阿修罗界。不过呢特殊的阿修罗界也好像是有吧。夸点赞了，比他们都尿啊一大等着弄大的接我上不麻辣接我那不得名那就当起蓝青子如是漂流啊，是身四处天人啊，初级阿修罗，下见夜深，众苦起，鬼去肩头是吧？奈洛迦，就是那拉嘎，就是奈洛迦，就是那拉嘎。这什么意思呢？就如实呢，漂泊在生死轮回当中的时候啊，无论是出生到天界，还是人间，还是出生到恶鬼。或者呢就是出生到这个阿修罗，我或者呢出生在鬼区，就是恶鬼处，那拉嘎就是奈洛迦，是那拉嘎的意思，就是地狱，我那是地狱恶鬼出生或者见。总而言之呢，这都不是什么好的出生，是特别下贱的业力所致的，所以说呢引发种种痛苦。总而言之呢，在六道当中啊，轮回当中受生啊，都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是一切痛苦变成为一切痛苦的容器，故而呢，对于六道轮回啊，无论是在天还是阿修罗，还是人，还是地狱恶鬼出生啊，都产生厌离之心，就是对他产生厌离之心，心想我一定要解脱轮回，不要在这个里面没完没了的死了再生，生了再死，死了再生，遭受种种痛苦。大概是这个意思。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这个我们就会出现三种想法。第一种想法是什么呢？哎呀，这个人世间还是挺蛮美好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想人啊、阿修罗啊、天界啊、地狱、恶鬼出生的好的一面，但从来不去想他的不好的一面。总而言之，我们人不要说是阿修罗、地狱、恶鬼出生啊， 就是人。其实啊，细细的想起来，没有什么快乐之处。为什么是没有快乐之处呢？生下来呢，待在母亲的肚子里面9个月，啊，的确不好受，的确不好受。被某一个皮包裹着你，关在那个里面，动又动弹不得，9个月一样，又热又这个难受等等，行动又不方便。然后呢，这就是母亲的任何一个行动，对他造成非常强烈的恐惧和痛苦等等，那很不舒服。而生的过程当中也是很痛苦，生下来之后呢，就像啊剥了皮的一个人直接沾上了布一样，放在哪儿哪儿痛，就是再柔软的这个绸缎呢，什么一旦触碰了它，因为它以前没有触碰过这么粗的东西，它就特别痛苦。啊，小时候很痛苦，然后呢，一生了之后呢，现在的孩子呢就更痛苦了，就是从小开始严格的学习的痛苦，然后呢，严格的管理，严格的学习，还有呢就是这个遭受这个赶不上别人呐、等等等等，还有这个再长大了一些之后找不到工作呀，再长大了一个家庭得不到如意的这种家庭啊，或者呢。即便得到了家庭又离别了呀，破碎了呀，总而言之呢，被弱肉强食啊，被他人的窃夺你所爱之物啊，或者呢生意做亏本了呢，或者呢就被他人天天欺负啊，总而言之啊，人只要活着其实没有真正的安逸的时间，对吧？还有呢会有很多种疾病，必然会参照疾病的，就算是医术再高也不可能不病，总然会有病，一旦有病了肯定会有不治之症，而且呢死的原因是各式各样的，而且呢有很多恐惧的死亡，就这样当中煎熬着，实际上啊苦多乐少，人世间也是苦多乐少，阿修罗更如实，这个地狱恶鬼出生也是更是如实，所以说呢无论在何处啊都没有安乐之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六道轮回任何一处啊，都没有这个安乐处，都是痛苦之所，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如果想真的想脱离轮回这个痛苦的话，的确得脱离轮回苦。那么脱离轮回苦难道不是个神话故事吗？那有可能吗？有，理论上有，既然是理论上有，而且从技术上有。第一个有从理论上有，第二从技术上有，那就说明它是有的。理论上为什么有呢？我们痛苦的根源在哪儿？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痛苦的根源在哪儿，把我当真了，然后把我的当真了。当你一旦把我当真了之后，那当好的我要啊，所以起贪心啊，不好的肯定不能我要啊，推到别人身上啊，一旦推不掉或者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心里很不痛快啊，那就开始就嗔恨了，得到的次数多一些的时候开始就去傲慢呢，那就骄自傲慢了，对吧？然后呢被别人所分割的时候心里很吝啬呀，对吧？他人得到的比自己多的时候很嫉妒啊，曾经给自己遭过伤害的人很仇恨呐、对吧？由此引发来的疑心啊，对他人所有的人是怀疑呀、不明善恶因果关系，不该做的事你就去做呀，该做的你就不去做呀，对吧？总而言之呢，固执己见，就叫见取见，叫固执己见的这种见取见呢，把我的这个肉体或者我拥有的这些当成实的这个怀惧见呢，不了这一切法，自性空性的这种无明啊，对吧？还有呢，把这些不该做的这些邪门外道事情去自己去做呀，或者不该守的是邪门外道的戒律自己去守啊，或者呢对因果产生邪见呢，对善恶前世来世产生邪见呢，对自己无法接受的或不明白的任何一个东西产生邪见，这些一旦有了之后必然会有无穷无尽的痛苦，因为所有的痛苦是来源于这些东西。